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谢谢弟兄开始给我们领的这首诗歌，叫做《这不肯放弃我的爱》啊。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环境的当中啊，虽然我们知道啊，主的爱是不会放弃我们，因为主是用慈圣爱所牵，但往往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认识这样一个爱啊，我们也感觉不到这样一个爱啊。就像我刚来的时候啊，因为什么原因，有些弟兄姐妹我一下子没有认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戴着口罩啊，所以，但是呢，有的弟兄姐妹我就很熟悉啊，不管他戴着口罩没戴口罩，我就可以，为什么？因为我对他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对主的爱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主有更认识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他向着我的爱是怎么样子的啊。下面呢，我们要来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我们就读两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这些圣经啊，这两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与大家交通的题目是归回啊，一个特别的一个负担，就是关于从被掳的光景中归回啊。我们感谢主，在过去几个月里，让我们可以渐渐的能够来恢复面对面的聚会啊，可以说呢，我们是从 COVID-19 啊，我们被 COVID-19 掳去的这个光景当中呢，好像回来了啊。但是呢，当我们回来了之后，是不是归回了呢？啊，过去一段日子，神其实是借着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聚会方式的一些改变，其实能够来显出我们里面的这样一个光景啊，或者显出我们聚会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光景。当我们经过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向主的心，或者是向着弟兄姐妹的心，或者是向着聚会的心，我们的是不是变得更渴慕了呢？还是变得冷淡？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不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中呢？所以我希望，如果神能够来今天能够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切还在这个被掳的光景的当中呢，能够来归回啊。所以要讲到归回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在被掳的光景的当中，或者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叫做被掳啊？我们是不是活在被掳的光景的当中？圣经当中，特别是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的书卷就描写到神百姓被掳的光景啊，同时呢，也讲到神在这些被掳的光景当中他恢复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啊，这其实不仅是当时神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话，其实在今天神也借着这一些的经历来对我们来说话，成为他们的这些经历呢，能够来成为我们的警戒跟学习。所以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当时最早的时候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受辖制、受痛苦，所以神呢就借着摩西的手呢，就带领他们，就拯救他们，就带领全体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经之后，虽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由于悖逆，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在旷野呢漂流了40年。所以当老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去了之后呢，新的一代起来了以后，约书亚就带领着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就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就是呢神赐给以色列人百姓的应许之地啊。所以呢，神也兴起了大卫啊，来为他们来征战啊，能够来胜过，能够来得胜迦南地的一切的仇敌，能够来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同时呢，大卫呢也为圣殿神的圣殿的建造呢预备了一切的材料。最后呢，我们知道是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一个圣殿，圣殿就是神荣耀的一个居所。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发现 当圣殿建成的时候，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殿里的时候，圣经说到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实在给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在他百姓身上的一个心意，实在是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荣耀能够来充满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没有过多久，以色列百姓就失去了对神这样一个完全的心，失去了对神的一个忠心，他们就开始来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惹动了神的怒气。正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不忠，所以呢，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同时，巴比伦王呢也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焚烧了耶和华的殿。原本有神荣耀充满的圣殿呢，被完全的拆毁。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当中有一段描写，就是说到当时这一段的光景，说神的荣耀呢，逐渐从至圣所离开，升到殿的门槛，又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它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之后呢，神的荣耀又从城中上升，停在了城东的山上，最终呢升到天上。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这么详细的一个描写，我们实在是体会到神的一个心，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是那么的依依不舍，最后离开了他的百姓。因为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愿意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愿意他的荣耀能够来充满在圣殿里，他的荣耀能够来彰显在他的百姓的中间。但因着他百姓的悖逆，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并不悔改，所以神的荣耀只能从地上离开，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不少叫恢复的一个书卷，在这些恢复的书卷的当中，神不再被称为天地的主，而是被称为耶和华天上的神。因为当时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地上，回到天上去，在地上已经没有了神的荣耀和他的见证。所以什么叫做悖逆？当我们失去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当中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悖逆，我们就是在一个悖逆的光景中。然而我们看到，虽然神的百姓不忠，虽然神的百姓失信，但是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旨意是不会移动的。我们知道主向着我们的心是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身上来做恢复的工作，来恢复我们能够来重新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以色列人因着神对神的不忠，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但神应许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为着这个应许，我们知道神兴起了一个但以理，但以理读到了神的话，他就起来进食，来向神祈求，来向神能够来祷告。如果我们也处在当时但以理同一个时期，我们是不是也会起来跟但以理一起祷告呢？或者我们根本就甚至都不知道是哪一卷书哪一章讲到这个70年的应许。虽然神的荣耀离开了地上，离开了神的百姓，但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从他百姓的身上停止。因为神的旨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失败而无法成就。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神就非常稀奇的激动了一个外邦的君王， 一个甚至并不认识神的外邦的君王，他下了一个命令来通告他的国家，允许所有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神的殿。但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虽然所有被掳的以色列人都被允许回到耶路撒冷，但其实只有当中一少部分的人归回。我相信当时那个通告应该是激动了当时所有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心，但只有少数的人愿意离开他们生活了70年的地方，愿意放弃他们这许多年间所积累的，他们能够来起来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回去的人，他们回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重新建造神的殿。这些愿意回去的人，不是说在巴比伦没有任何的产业，他们不是说在巴比伦我实在混不下去了。相反，我们知道这回去的其中的很多的人在巴比伦，他们有着非常不错的生活、工作和事业。而且这些选择归回的百姓也不是一些无知无畏的人，他们其实很清楚耶路撒冷当时荒凉的一个光景，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荒凉的情况。他们也非常的清楚他们回去之后他们所要面临的，他们不仅要起来能够来重新建造这毁坏的所有的一切圣殿城墙，也包括他们自己的房屋，而且他们也要面临着仇敌的这样破坏和攻击。所以他们之所以愿意回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重建神的家，恢复神在地上的见证。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盼望，盼望着神的荣耀有一天能够来重新回到神百姓的中间。我们看到这些愿意回去的百姓其实不是一群异常刚强的属灵的伟人或者是超人。当这些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在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时常的灰心，他们也时常的软弱，他们也常常的受到了压制，受到了非常多的患难，他们也面对着仇敌的一个攻击，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建造的工作他们甚至停顿了下来。他们心中也会说现在不是建造的时候，甚至他们也怀疑神的爱和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但这些归回的百姓虽然常常落在这些可怜灰心的光景的当中，但神却纪念这些百姓，神的眼目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神顾念到这些从巴比伦归回的渔民，所以神就兴起了以斯拉，神兴起了尼西米，来带领来兼顾这一些回去的以色列的百姓。神也兴起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来激励这些愚民的心。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属灵，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刚强，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主，而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做重新修建圣殿的一个工作，他们是为着神的一个旨意。神的建造只能在耶路撒冷，神的居所只能在圣殿的当中。这就是神为什么特别的看顾那些从巴比伦归回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这些百姓能够来愿意答应神的一个呼召，从被掳的地方归回，愿意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为了是神这样一个神圣的这样一个工作。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是神在地上的一个选民，是神所拣选的属地的百姓，而现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则是神所拣选的属天的子民，我们被一同建造成为神的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是神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要成为神在地上安息的居所， 能够来成为神的荣耀在地上的一个彰显。但其实我们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百姓一样，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对神并不全然忠心，我们的许多的光景就像是被掳到巴比伦一样。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和掺杂，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当中，在神的百姓的当中，也有很多的混乱，也有许多的一个掺杂。在这些光景的当中，神无法在他的儿女的当中能够来找到他安息的地方，能找到他的家，所以神一直站在这里来呼召他的百姓，要从巴比伦这个混乱掺杂的光景当中出来，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的旨意中去，同时能够来向着神有这样一个单纯，能够来归回来，一同能够来建造神的家，来恢复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这就是神一直来呼召我们回转归回的一个目的。虽然那时神呼召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归回，我们想理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起来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家。但是很稀奇，虽然他们都被允许回去，但只有一部分，其实是非常少数的人最后回去了，绝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巴比伦，留在了被掳之地。所以就像神今天也一样，一直在做，在我们当中来做这样一个呼召，要我们能够来回转，叫我们能够来归回，从一切被掳的光景的当中出来，能够来回到基督的单纯里面，能够来单单的来建造神的家。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来全心答应这样一个呼召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答应了这个呼召，是我们的心中是完全充满了这样一个盼望呢？神所呼召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心到底有多少能够答应我们的主，能有一个完全的心能够来全然答应主，能够来归回，还是我们的心只有一少部分啊，少许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来归回？无论我们只得救了一天，或者是我们已经蒙恩了，蒙主的恩典许多许多年，只要我们没有向主存一颗完全的心，我们就是落在这个被掳的光景的当中。所以我想神也叫我们能够来时常的省察我们自己，能够来省察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会像那些以色列百姓一样，只有一少部分人他们能够最不仅能够来被激动，最后他们能够来归回，而大部分人都没有回去，而是继续的留在被掳之地。我们为什么无法全人全心的从被掳的光景当中出来，能够来单单的回去，能够来归给主？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当神起初呼召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全家老老少少，并且带走了他们所有的，一同出了埃及。但是当神呼召他们从巴比伦为奴之地的时候，被掳之地出来的时候，他们却不是一同出来，而是只有极少数的出来，只有当中极少一部分人他们愿意起来，能够归回，能够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实在看到出巴比伦比出埃及难。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要全人全心从被掳的光景当中出来，来单单的归给主，这个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神不仅眷顾那些已经归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神也有他的作为在那些仍旧留在巴比伦的百姓。在恢复书卷当中，有一本书是写给当时没有归回仍然留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这几本书就是以斯帖记。当我们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本书呢是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当中有许多的人物，有许多的故事， 但我们知道圣经绝不是仅仅是记载一些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仅仅是也不仅仅是记载一些故事，其实是神借着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故事来对我们来说话。所以求主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来看见神的一个工作，能够来明白神的一个心意。我们知道神是做工的神，虽然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会发现整本书中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好像一次都没有被提到，神好像完全忘记了那些没有答应他呼召归回的人，好像忘记了没有遵行他旨意的人，好像神完全放弃了他们。但我们要来感谢神，他向着一切属他的儿女的爱是从来没有被改变过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肯放弃我们的爱，神爱他的儿女就爱他们到底。所以神借着以斯帖记来向那些百姓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来看到神的手，来看到他隐藏的一个作为。他用这样一个隐藏的方式来继续的能够来激动那些仍然留在被掳之地没有归回的人，让他们能够起来，让他们能够来归回，能够来一同回到耶路撒冷，来一同建造神的圣殿。因为神向着百姓的心是没有改变的，他的旨意永远不会因为他百姓我们的光景而改变或者是降低。今天神也一样，神一直在我们中间来呼召，叫我们从各种各样被掳的光景当中出来，叫我们从一切三心二意的光景当中出来，不断的能够来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来一同建造神的家，能成为神的荣耀在地上的见证。所以下面我们要从以斯帖记当中来挑选一些经节，我们从当中的一些人物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来一同来学习，来明白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要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没有答应神的呼召归回，而继续愿意留在被掳之地。第二，我们要来看仇敌为什么愿意我们留在被掳之地。第三，我们怎么才能起来，从被掳之地能够来归回，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愿神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仇敌，也来认识神的工作。所以下面我们要很快的读几处在以斯帖当中的经节啊。我想大家应该对以斯帖都非常的熟悉，只不过我这里选了几节以后呢，我想对大家有一个提醒的工作。我们第一处我们要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到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摆设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苑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12节，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第二章第五第六节，苏珊城中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21节到23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比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与王，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第三章12节， 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的臣长，在朝门的一切的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第三章五到六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第五章十二十四节，哈曼又说，皇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的荣耀与我无异。他的妻希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正一件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利，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第六章十到十二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他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十二节，莫迪改仍回朝门，哈曼却郁郁闷闷闷着头急忙回家去了。第七章九到十节，事后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家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第八章一二节，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第十章第三节，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首先我们要来看为什么我们愿意留在被掳的之地啊。所以我们开始念的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的答案，因为亚哈水鲁作王。亚哈水鲁其实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一个尊贵的一个头衔，是一个王的一个头衔。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旧造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亚哈水鲁。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是愿意留在被掳之地的，因为在被掳之地能够来满足我们这个人的一切的需要，让我们能非常的享受被掳之地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亚哈水鲁是一个王，我们看到他统管从印度到古时总共有127个省，就像我们的己都非常喜欢坐在宝座上，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印度到古时都是我说了算。如果我们要仔细列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来做王的话，我想我们要做王的地方可能都不止127个。我们可能都听过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我的什么什么我做主啊。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大的，比如说我的人生我做主，我的幸福，我的快乐，我的未来，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工作啊，我的职业健康时间等等等等啊，包括我的心情啊。 不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的当中，我们愿意我们自己来做王做主。有时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也愿意来做王。我可能会说，我愿意来做这个服侍，或者说我不愿意来做那个服侍，因为我们都愿意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都要我们自己做王做主，所以我们愿意留在被掳之地。而且亚哈随鲁也是一个非常富有和丰富的王，我们看到他做王的第三年，他就大摆宴席，他把他的丰富给人看了180天。为什么180天？因为他实在是太丰富，而且那里所有的人，不仅是那些权贵，而且所有城中的大小人民，他们都能够一同享受这个丰富。这就是我们天然人的这样一个光景，这也形容到我们在亚当里的一个丰富。我们看到人所创造发明出来的很多的东西，实在会让我们的人觉得非常的骄傲，让我们觉得人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啊！我们都觉得啊，我们人定可以胜天啊！像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文学、音乐、科学等等的这个一切啊，我们呢非常的骄傲，同时呢，我们人也非常的愿意享受活在这个丰富的一个当中。所以当时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也是生活在这种丰富和享受的中间，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一切的丰富，而回到非常荒凉破败的耶路撒冷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亚哈随鲁他是统治127个省的王，尽管他是活在极大的丰富和享受的当中，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完全的满足啊。我们看到他仍然会发怒，因为他的王后没有顺着他的一个心意，没有听从他的一个命令，他就起来发怒，甚至呢废了这个不听话的王后。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不仅我们自己非常的喜欢体贴我们的自己，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喜欢叫别人来体贴我们的自己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例子，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光景，是活在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中。我们要随心所欲啊，我要生气我就要生气啊，我要发脾气就要发脾气，我要批评论断我就批评论断啊。我们要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的一个当中啊啊！我儿子经常就跟我说啊 ，This is a free country， OK。所以圣经让我们从亚哈随鲁王的身上看见，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反而愿意留在被掳之地。因为我们这个人已经非常习惯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一个当中，在这种被掳的光景的当中，我可以成为我自己的主，我可以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上，我也能极大的享受满足于这一切的丰富，我能够来体贴我的自己，我可以喜欢叫别人也来体贴我的自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挥回，反而我们还是愿意留在被掳之地。第二，我们要来明白仇敌为什么要我们留在被掳之地。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仇敌的一个工作，不仅我们天然的人愿意留在被掳之地，仇敌其实也要我们留在被掳之地。以斯帖记接着给我们看到说，亚哈随鲁王呢就抬举了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哈曼升高。哈曼是亚甲族的后代，他是亚甲人。我们知道亚甲是亚玛利人的后裔，当初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遭遇的第一场征战就是与亚玛利人征战。征战之后，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直到他们的名号被全然涂抹。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一个后裔，以扫代表着我们的肉体，所以圣经中亚玛利人就是代表着肉体。肉体在人的身上只做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到啊，肉体在我们身上它的工作是什么？肉体在我们身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高抬我们自己啊。所以肉体要在我们身上来掌权。我们都知道，不要随从肉体。我们都要承认，当我们面对肉体，能够做出最坏的一件事情，就是来高抬我们的肉体。 但这里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活在被掳光景中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时候，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肉体被不断的高抬。当肉体被高抬，圣经说到，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当我们高抬我们的肉体，体贴我们肉体的时候，就会带进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当哈曼那时候被高抬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杀莫迪改。体贴肉体不仅仅是产生死亡，我们更要清楚地看到，肉体的背后其实是仇敌。肉体要做的事，其实也是仇敌所要做的事情。仇敌借着哈曼所要做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要除去不肯拜他的莫迪改。除去莫迪改对仇敌来说实在是一件小事，仇敌真正所要做的事是要除去莫迪改一族的，要除去所有的犹大人。我们要来说，仇敌其实比我们更能认识到神的旨意。我们要来知道，仇敌有的时候是比我们更关心神的旨意。哈曼所做的不仅是要除灭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而且他也要除去那些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如果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除灭了，我们的主耶稣就不能出生在犹大，不能出生在大卫家。莫迪改，或者是说我们个人，不是仇敌的主要的目标。仇敌最终的目标是要破坏、阻挡神的旨意的成就。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时常的要警醒，我们不能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能高抬我们的肉体。这不是我一个人软弱一下，或者是我一个人来骄傲一下，只不过是对我自己的影响，最多呢就是我家里可能就鸡犬不宁。这不只是外面的一个表现，仇敌的最终的目标，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失去神的一个见证，来破坏和阻拦神的旨意的成就。我们回想哈曼这个肉体是怎么被高升的，是因为亚哈水鲁高抬了他。我们为什么会体贴我们的肉体，是因为我们活在巴比伦，我们活在被掳之地的结果就是一定是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来高抬我们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爱这个世界，好像我们从这个世界要得一些的好处是一件小事，好像是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只要我们还是留在被掳之地，我们就会被仇敌来利用啊，我们就不可能能够来逃脱。正因为如此，神要呼召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来呼召我们所有一切属他的儿女，要从被掳的光景当中能够来出来，要能够来回到耶路撒冷，能够来回到神的旨意中去。当我们的明白能够来警醒了之后，我们就要来寻求如何能够来逃脱这种被掳的一个光景。我们时常都会觉得，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心愿，但实在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的当中，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出来，没有办法能够来逃脱。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先要来明白，肉体只有通过我们的同意才能够来工作。就像哈曼，他要来除灭莫迪改和所有的犹大人的时候，他要王的同意。如果亚哈水鲁王不同意这么做，哈曼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我们要学习来拒绝我们的肉体。当我们一来拒绝我们的肉体，肉体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了地位。只要我们里面不同意，仇敌呢就没有办法来成就他的计划。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拒绝，反而给我们的肉体留了地步，肉体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就有了地位。我们都非常熟悉飞鸟的例子，我们虽然不能阻止飞鸟经常从我们头上能够来飞过，但是呢，我们可以阻止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阻止这些飞鸟不在我们头上来筑窝。什么叫做罪？罪就是飞鸟在我们头上筑了窝。当我们来同意体贴肉体，当我们来同意能够来高抬我们肉体的时候， 我们就陷在我们的罪里。神说过，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十代。当我们来同意我们要来高抬我们的肉体，我们陷在罪里的时候，神是要来追讨的，不仅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所以神吩咐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能够来征战，要能够来屠灭除去一切的亚玛利人。这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自己，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后代。但很可惜，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完全除去亚玛利人，所以亚玛利人就一直成为他们和他们后代的仇敌和难处。所以为着神的旨意，也为着我保护我们的自己，为着我们的后代，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对付，我们要拒绝我们的肉体。第三，我们怎么样子才能起来，从被掳的光景当中归回，能够来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可能我们都会说，不错，我知道，我也认识了肉体啊，我也明白肉体工作的一些手段，但是呢，我还是爱慕许多世上的东西，我还是时常没有办法胜过肉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人是不能也无法没有能力能够来胜过我们的肉体，这只能是神的一个工作。那么神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神怎么让我们能够来愿意最后从被掳之地能够来归回呢？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会发现，在哈曼出现以前，神已经预备了莫迪改跟以斯帖，神预备了莫迪改在被掳的百姓的中间，神也已经把以斯帖放在了亚哈水鲁王的身边，就如神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先预备了这个完全的救恩。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来对付我们的肉体？这就是莫迪改所预表的圣灵，以及以斯帖所预表的我们里面更新的灵。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个更新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次提到一句话，说莫迪改坐在朝门口。莫迪改是坐在朝门口，他是不能在宫里面能够来见到王的。在宫里谁能够时常见到王呢？反而是哈曼。哈曼是在宫里面，是在王的面前。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其实是这圣灵在外面，肉体呢反而在我们的里面呢有地位。莫迪改应该在的地方呢，他应该是在亚哈水鲁王的面前，他应该是王要来升高莫迪改，王是要来听从莫迪改。这就是神要叫我们里面做的一个改变的工作，要我们来听圣灵，来体贴圣灵，因为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只有当我们的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灵才能够来掌权。只有当哈曼被钉在十字架之后，莫迪改才能来到王的面前，否则莫迪改还是只能在朝门口。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开始读的圣经当中有一段说到，有一次哈曼甚至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叫莫迪改骑在马上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的待他。但我们知道，但之后莫迪改仍然回到朝门口。我们都有圣灵被圣灵感动的一个经历，但往往这些感动好像持久不了多久就过去了，就像圣灵不久仍旧坐在门口，而不是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这个就是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的工作。从前我们的肉体要把圣灵钉在十字架上，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叫我们的肉体来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面，成为我的主。今天神要来改变我们，将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让圣灵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成为我们的主。只有我们让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子的改变的工作，我们才能够离开被掳之地而归回。 让我们的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仅要明白神所做的工作，我们也要来顺服他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不仅要看见神的手，我们也要把我们放在神的手当中。只有这样，神才能来成就他的工作。就像以斯帖说的，我若死就死了吧，肉体只能经过我们的同意才能被升高，同样也只有经过我们的同意，肉体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哈曼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有亚哈水鲁王的命令，没有王的一个吩咐，没有人能把哈曼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能让别人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只能是我自己来做，我的肉体只有我自己同意了以后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怎样才能让我愿意从一开始体贴肉体而被改变，最后愿意来将我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亚哈水鲁王他是怎么样子被改变？从一开始他要来高抬哈曼，到最后他把哈曼要挂在十字架上。原来一天夜里，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他吩咐人去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他正遇到书上写着说，从前有两个太监要下手害他，但莫迪改救了他的性命。王突然想起来，原来莫迪改以前救过他的性命，他理当起来应该来报答，能够来感激这个救命之恩。因为有了这个思念，亚哈水鲁王就被改变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故事。我们有没有时常想到神对着我的救恩？我们是不是能够来经常的想到神当初是怎么样子能救我？我们有没有来报答这样一个救恩？每当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当初是怎么样子来救我们，这样一个浩大的一个救恩，这样一个惊人的这样一个大爱，让我们能够回想起当初这样一个起初的爱的一个感觉，让这个救恩的爱能够来激励我们。就像哥林多后书我们一开始所念的，原来是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神一直在等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时常想起主那舍己的这样爱，使我们能够来回到神，向着神起初的这个爱能够来回转。只有这个爱才能够来真正的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愿意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来作王掌权，能够来起来从被掳之地能够来归回，能够来回到耶路撒冷，能够来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虽然在以斯帖中，也以斯帖记到了最后都没有记载那些人留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归回，但我们知道是有的。因为之后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批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尼西米带着第三批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些百姓可能不在第一批里，但当神再次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来悔改，他们能够就在第二批里，他们能够在第三批。那些后面回去的百姓，他们是明白了神在以斯帖中向他们所说的话。今天神也借着以斯帖记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归回，叫我们从被掳之地能够来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愿我们也因着神的爱能够一次一次的从被掳的光景当中能够来归回，我们的心也能够一次一次的被主能够来改变，能够来更多的起来，能够来为着我们的主，能够来单单的爱主。愿意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乃为我们死而活。 复活的主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时常活在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当中，我们常常远离你，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旨意，我们根本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关心你的旨意，我们实在是落在这样一个被掳的光景的一个当中。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向着我们这样一个不肯放弃我们的爱，当日你借着以斯帖记来呼召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今天你一样借着圣灵能够来在我们当中来呼唤我们，来呼召我们能够归回，从被掳的光景当中能够来归回，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愿我们因着神的这样一个爱，愿着主的爱能够来激励我们，能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些被他能够救活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你的荣耀能够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